忘了按这个，在《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保罗就在这里说，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呢，以弗所呢，这间教会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有很大的贡献。不但保罗在那里传福音，那当时那个教会呢，也把福音传给其他的地方。而这个书信呢，以弗所书呢，有六章。好，而这书信的头三章呢，第一到第三章呢，是有教义作用的，就是教导的，充满神的学说和主义。比方说，这头三章呢，就教导我们上帝呢是如何使到罪人能够与上帝和解，是也提到外邦人和犹太人呢如何同样的可以接受救耶稣为救主，也有教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呢，怎样可以同样在成为信徒之后呢，在同样一间教会里崇拜神？这就是神的教义，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的教导是一样的，永远不会改变的。而我们在永传敬礼教会呢，也是看到同样的道理在这间教会实现。怎么说呢？你们看一看，周围看一看呢，就会看到这间教会有什么人，有新加坡人，有美国人，有菲律宾人，有韩国人，有印尼人，有中国人，还有不同国际的人。只要你已经得救了，上帝的同样把你能把你聚集在这间教会里。只要你是相信耶稣为救主的，你同在基督里。而且呢，上帝把你放在这间教会呢，就好像把你放在耶稣的身体里。永传敬礼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的教会实现。接着呢，我们步入以弗所书的下半段，就是第4到第6章。第四到第六章呢，我们看的就有一点不一样了。第四到第六章呢，保罗就是从这个教训呢转移到责任，从这个解释呢转移到号召，从我们所相信的转移到我们的所该做的。所以呢，以弗所书里面有六章，头三章呢，保罗是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该知道的，而后三章呢，是教导我们说我们该做的。所以以弗所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段。那么我们来到这个下半段，就是第4章第1节。第4章第1节，我们就看到这节经文，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注意那四个字，既然蒙召，保罗就是说，既然你已经被召了。为什么他会用既然这个字呢，在这个词呢，但就是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在头三章保罗已经跟你讲了很多道理了，已经教导了你该知道的。既然你已经是这样了，你已经是在基督里，既然你已经得救了，既然你已经在他的教会里等等，那么接下来就是你该做的。所以保罗就是用这个词汇既然的意思，就是有这个意思。保罗同样有这样的一个作风，在另外一本他写的书，也是书信罗马书第1到第11章，保罗也是同样用这个做法来先教导。然后第12章开始呢，他就教导信徒该怎么做。所以你就会看到第12章第1节，他第一个词汇就是所以。为什么他会这样的讲法呢？同样的道理，他从第1到11章已经教导你了，说你所该知道的，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等等。然后 接着下来第十二章第一节，他就说所以，就是说接着下来这些是你该做的。好，这样有这样的一个稍微的介绍，稍微的解释呢，我们就能步入第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从保罗从原理呢转移到实习，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你已经在基督里，我们呢就应该采取某些行动，什么行动呢？待会我会更详细的解释。可是呢，我想再讲一下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为什么他会先教导我们，然后才跟我们讲要怎么做。目的呢，他是要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他先给我们原理，先给我们那个原则。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做某些事情，我们的行为呢，都是靠我们所相信的，对吗？好像星期六你会看到很多人在某些地方排队买一些号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慢慢等会等得到的，所以无论是下雨，无论是太阳有多大，无论是多麻烦，无论是多没有空，他们都会去，因为他们相信，对吗？我们所做的事呢，很多时候都是靠我们所信的。所以同样的呢，身为基督徒，如果你相信读圣经对你有益处，来教会崇拜对你有益处，祷告对你有益处，你就会去做，对吗？所以呢，保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就先教导我们，我们所已经成为了上帝家庭的一份子，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教会的一份子等等，然后他才告诉我们，因此呢，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这就是保罗的一贯的作风。相反的呢，如果我们不相信读圣经对你有益处，祷告有帮助，不相信来教会对你有任何好处，那么你也就不会做，对吗？如果有朋友一邀请你，哎，我们去槟城走走啊，好吗？礼拜天啊，好啊，你就马上去了，因为你不相信你错过教会有什么无所谓的啊，你不相信来教会有什么益处啊，那么就干脆去槟城哦。所以呢，我们所信的呢，跟我们所做的呢很重要，因为他们是连接的。你相信你就会去做，你不信你就不做。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要认识上帝在圣经里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才会去做。好，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我们必须来问一下我们自己，对你来说呢，什么是重要？什么才是重要？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回到今天所要专注的经文里。好，我跟你解释了呢，现在我们看看保罗当时呼劝以弗所教会要做的事，也就是我们本教会今天所要做的事。首先我们要了解，根据你的单子里呢，第一点就是这是一项私人的挑战，虽然呢，这个书信呢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可是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教会呢是由人所成立的，对吗？所以呢，这份书信呢，虽然是写给教会，也是写给教会里的每一位教徒，所以收信人的身份呢，就是以弗所教会里的每一位成员。所以在第一节，保罗就说：“我为主被囚的劝谁？劝你们。”意思就是说，劝以弗所教会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所收到这封信呢， 都是这封信 的这个、收信人，在只要你当时呢，只要他是以弗所教会里的成员，他就是这封信的收信人。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收信人的特征。第一点呢，他就是已经相信耶稣而得救，他已经是得救的人了。根据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得救呢，唯一的方法，不是其中一个方法，而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要通过耶稣，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唯有通过耶稣才能到天父那里去。所以呢，第一个特征，这个收信人的特征呢，第一点就是他们已经得救了。第二点呢，他也是遵从耶稣的命令而受洗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一节告诉我们，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里啊，那些教友呢，那些信徒呢，他们领受他话的人，就是领受耶稣话的人，接着就受了洗。意思就是说，得救过后，他们接着下来就受洗了。受洗呢，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他们受洗了呢。他们那些门徒是谁？哪里的门徒？教会的门徒。也就是意思就是跟我们说，得救了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受洗。受洗的目的呢，就是要加入教会。而加入教会呢，就是要成立 教会的一份子。加入教会呢，就是要服侍上帝。不像是加入一个俱乐部啊，或者一个啊高尔夫部啊，说哦，我是这个某某俱乐部的会员，因为我比较有钱，我的实力比较高。不是，你不是加入教会，不是要炫耀，不是要跟人家说我是某某教会的成员啊，我是顶呱呱的。不是，加入教会的目的呢，就是要服侍上帝，要做耶稣所招信徒做的事，要荣耀上帝。加入教会就是这个目的。所以简简单单的，圣经呢就告诉了我们教会成立的过程。第一，就是要得救；第二，受洗；第三，就是加入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呢，都是充满什么样的人呢？跟以弗所教会一样，就是得救、受洗而加入我们教会的人员。所以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教训呢，他的真理和他的原则呢，同样可以用在我们的教会。这是以弗所诗人的挑战，也是我们教会诗人每一个人的挑战。接着呢，我们也要看看笔者的真诚，保罗的真诚。回到这个第一节，我们又看到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用这个字劝，意思呢，不仅是口头上的劝，不仅是口头上的命令。保罗不只是要想要教训以弗所的教友，他也非常愿意尽所能去帮助他们完成任务，达成使命。所以呢，保罗用这个字劝的意思呢，不只是口头上的命令，口头上说说罢了。保罗呢，他其实也想包括实际的帮助，就是呢，他想提供的关心和照顾 是非常体贴的。他其实是在告诉这个以弗所 的教会，以弗所的会员说：我要劝你们做某些事，而我不但要劝你们，我愿意帮你们。就是你们如果有什么难处，如果你们有什么办不到的，我会亲自的来帮你们。 保罗会怎么样的帮法呢？第一点呢，保罗他会想到要激励，要激励，哦，第一点要激励啊，这个不同的教友。在《使徒行传》呢第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呢，他们听到这个另外一间教会在安提亚，哦，耶路撒冷的教会，他首先得知福音已经传到这个安提亚之后呢，他就赶快派了他们的一个弟兄叫巴拿巴到安提亚那里去看看，什么目的呢？是不是要看看他们的教会比他们大，还是怎么样？不是，目的呢，就是要去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然后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巴拉巴的目的呢，去到那个教会，就是要看看那里的教，那里的信徒，他们够稳定吗？够稳固吗？他们的信实够坚强吗？他就是做了他该做的，就是去激励他们，去鼓励他们，去帮他们。不只是在他自己的家乡说，我们会帮你啊，有事你来跟我讲一下啦，我才去帮你。不是，他就已经马上到那里去，去看看有怎么样可以帮的，去激励他们，去鼓励他们。这就是保罗和其他教会都想做 的一件事，就是要激励其他的教徒。第二件事呢，就是要纠正，要纠正。一位好的牧师，一位好的使徒，一个好的教会，好像保罗这样的呢，都会纠正一些错误。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我们就读到保罗所写的，他说这个彼得呢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是保罗就当面抵挡他。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面呢？这就是保罗当时所记载的，他说他在这个安提亚的时候遇见另外一名使徒彼得。当时呢，这个彼得呢，他误解了圣经，他有一些错误 的教导。而保罗呢，没有说哦，同样是使徒，同样是教徒，哎呀，给他一点面子，不要弄他不好意思。没有，保罗就发现他有可责之处，他有错误的理解，就当面呢指责他，当面的纠正他。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做呢？因为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二十节，保罗就亲自教导提摩太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目的是做什么呢？让他难堪吗？不是，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因为呢，每一个教会都必须保护他自己，保护他的教导，不可以让有错误的教导进入教会。所以一旦呢，使徒保罗啊，或者其他的牧师啊，发现有错误的教导进入他们的教会呢，他们所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抵挡那个错误的教法，不可以让错误，不可以让细菌进入你的身体。同样的，我们也不可以让细菌进入这个耶稣的身体来败坏这个教会。所以不但要激励教徒，也要纠正他们，另外呢，也要挽回。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保罗也说到，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呢，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在这一简单的这节经文呢，保罗就教导好几点这个我们所该做的。注意一下，第一点呢，就是保罗说，如果我们遇到偶然，就是不小心被罪胜过的人，就是犯了罪的人，而你们呢，如果是你们比较属灵的人呢，你们应该做的就是去纠正他，然后呢，一脚把他踢开。没有，纠正了他，目的呢，就是最后要把他挽回， 就把它当作是你家庭的一份子，不是吗？它就是上帝家里的一份子，也是我们家里的一份子吗？对吗？所以你纠正了它，你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挽回，而且要怎么样的挽回呢？就是要用温柔的心，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把它挽回过来。可是呢，我们自己也要注意，我们自己也要小心，不然呢，不然我们自己也会栽了一个跟斗，我们也会同样的，本来是要去纠正他，要把他挽回的，反而跟他手牵手一起去犯罪，啊，那就更糟糕了。所以我们也要小心，所以不但要激励，要纠正，要挽回。第四点呢，我们也要教导，我们要教导，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二十六节。也提到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这个耶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这个他呢，就是这个亚波罗另外一名教徒，他在这个会堂里放胆的讲道，可是呢，他讲的道也是有一点错误。所以当场的百基拉和亚基拉他们听见了，他们就做到他们所该做的。第一点呢，就是纠正，然后把他接过来挽回，然后呢教导他，就是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让他更加了解神的道，让他更加可以完完整整的服侍上帝。所以呀，好的教会呢也会做到这一点，激励、纠正、挽回还有教导。第五点呢，就是要协助互相协助。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就读到，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互相的相爱，互相的帮助协助。保罗呢，就是给教会的挑战，这个诗人的挑战，也包括像保罗一样的牧师呢，不断地激励教友，也不断地纠正、挽回、教导和协助教会里的羊群。所以一个好的教会呢，都是要做到，也是要做到这一点，这几点。所以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挑战，我再说多一次，就是也是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挑战，所以身为牧师，我们常常都记得要做到这几点，要激励教员会员纠正他们，挽回他们，继续的教导他们，也要互相的协助他们。另外呢，我们再看看这个挑战的重点，挑战的重点，我们又回到第一节，保罗又说到，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里呢，可能你们当中有些是了解，保罗呢，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已经被罗马政府捉拿了，而他是一名犯人。可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意思呢，不是说他被罗马政府捉拿而坐牢，不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是在抱怨说因为他传道而被罗马政府捉拿，不是。他其实呢是在说，我们每一位教徒，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因为我们靠耶稣的宝血而被得救，因此呢，我们每一位教徒都是主耶稣这个跟主耶稣牢不可破的这个纽带，跟他好像跟耶稣被囚在一起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好像是一个囚犯，而这个囚犯呢，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而成了囚犯，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而我们变成了耶稣的囚犯。所以保罗说，为主被囚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因为相信耶稣而被得救，而变成呢跟他在一起，跟他囚在一起一样。 而我们呢，已经变成了耶稣的囚犯，所以我们应该听耶稣的命令，我们应该做耶稣所召我们做的事。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些指令。继续呢，在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相称。所以这个指令呢，所要我们注意的呢，就是我们的行事，我们的行事。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所作所为，不只是我们的外表、我们的穿着等等，而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行事。我们的行事，我们的生活该怎样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有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行事呢，我们的工作呢，要跟这个蒙召的恩相称，相称。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被召了，被召做什么呢？被召就是第一点，要完成这个大使命嘛，不是吗？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世界各地，所以我们蒙召呢，我们被召了，就是要做跟这个大使命相称的这个工作。同样，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去传福音，我们应该做我们被召所做的事，就是去传福音。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保罗就清楚说到，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就是我们呢，就是耶稣的囚犯，我们就该做基督的使者，我们就应该照着耶稣所要我们做的事去做。而做什么事呢？就是要劝那些还未得救的人，求他们与神和好。就好像上帝借着我们去劝他人一般，让他们跟上帝和好的意思。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另外呢，也是有关我们信徒的行为。行为这个相称呢，这个意思我们在刚才所看到的，就是以蒙召的恩相称。相称的意思呢，就是合适，合适的意思就是我们呢成为基督徒过之后呢，我们的行事、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要跟一名基督徒很相称哦。所以如果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的去排队买号码，那么会跟蒙召相称吗？不相称，跟以前旧的人，就是还没得救的时候一样吗？一样，一模一样。跟得救之后有没有什么两样？没有。所以这叫跟蒙召的相称吗？不相称，不合适，不合适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行为。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就说到，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是说，如果你到处跟人家讲我已经得救了，我是基督徒，人家看你的行为，你的形式要说对，难怪你看的有点不大一样，不是说你穿着古里古怪，很古老，那种不一样，人家会看的，难怪你的语言、你的形式都有一点与众不同啦，这样就是跟这个福音相称。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形式。再接着下来呢，第二和第三章第三节，对不起，保罗也有更加的解释，说我们的行事应该怎样。他说到，凡事呢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呢有几点我们都必须做到，让我稍微解释一下。第一点，要谦虚。谦虚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要谦顺，要有一颗谦顺的心。我们要做耶稣的代表，我们首先呢就要有一颗这个谦顺的心的品格。第二点呢，温柔。 温柔的意思不是说哦，凡事啊都要温温柔柔啊这样子，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温柔 的意思就是要温柔的对待，凡事呢跟人家讲话，凡事处事都要温柔的对待，哦，不是啊大大声大喊大叫那种，哦，我太太每次讲福建人讲话很大声，哦，不懂，哦，可是也是 无论你是什么籍贯的人，你都可以温柔的对待他人。另外呢，忍耐，忍耐不需要太多解释，意思就是说你要用爱心去容忍，不是说你凡事都要忍气吞声哦。忍气吞声的意思不是，就是你要用爱心去容忍，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也要懂得忍耐。然后再接下来呢，保罗就说到这个统一，合二为一，最后一点合二为一，就是不是说有些教会呢，他们是强迫的教友要符合 教友的一些规则一些条例来取得一些统一 的看起来好像整间教会都很统一，可是呢这不是保罗所教导 的合而为一，这变成是一种统治，一种统治。你试想想，如果来到永传敬礼教会，每一个人的穿着都一样的，大概一样的，那么不是好像是来到一间医院这样子，哦，穿制服，不是。这里呢，保罗所教导 的合二为一呢，就是教友呢，每一位教友都顺从上帝，都把生命交托给圣灵来掌管。那么每一位呢，都是每一位教徒都有同样的上帝，同样的圣灵来领导生活，这才是叫做合二为一。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呢？保罗就说到这个教会呢就将有和平，将有和平，没有争论，没有吵吵闹闹，没有互相的争执，而就有和平。假如呢你是上帝家庭的成员，也是永传敬礼教会的一份子，那么呢以上的教导，以上的挑战就是您的挑战。所以保罗呢在这以弗所书第四章其实是整本书信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呢的这些劝导，这些 教导就是给我们同样的一个教导，哦，如果呢你还未得救，当你还未得救，你还未认识耶稣，你还未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呢，那么你第一件事所应该做的呢不是哦继续的来参与教会的活动，不是给这个教会奉献等等，这不是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要接受耶稣为救主。诗篇第34章第8节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如果你还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呢，何不要再拖延了，何不就今天呢就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第一件事呢，你该做的就是要得救。如果呢你已经得救了，那么呢你当然得继续来教会，继续来教会，继续的参与这教会的活动而呢这个应该问问自己，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答案呢就是用我们的爱，我们的赞美给耶和华，用我们的决定过着真正能够代表耶稣 的新生命来给耶和华，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好， 我想他们在外面哦。 OK。